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晚安，我是角声的义工余华，谢谢您打电话到我们角声癌症关怀免费电话癌症教育讲座。我们角声有许多免费的服务，包括有抗癌资讯和转介社区的资源，我们有我们的网站，还有我们的教育讲座，是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晚上7点至8点，举办国语的电话会议室的癌症讲座。同时我们有癌友及家属的互助会，是在每个月的第二和第四个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半，在Mupitas 的角声办公室举行。我们也提供许多免费的资料，包括有常用医学和癌症应中的词汇，包括有癌症的疗程手札、乳癌的新知、向癌宣战、化疗师的春天，以及我们有希望之声的季刊，我们同时还有音乐 CD 的专辑每一天。我们欢迎在线上的朋友，你也可以告诉你的朋友来我们角声索取。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我们今天的讲座是题目是照顾自己，调节压力以便提供更好的照顾。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黄如露。黄如露她呢，我把她的背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她是耶鲁大学的护理硕士，专修护理行政的管理，是美国安宁照护及缓和疗法护理协会认证专科及安宁和缓和照顾的专业护理师，是他同时是美国康乃狄克州 PACS 专案起因服务机构个案的经理。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头衔，是临床的总裁，曾任美国加州及康州数家接受 Medicare 和 Medicaid， 就是美国联邦医疗保险给付的居家护理公司的临床总裁。他现任是 Vitas Innovative Hospice Care 的亚洲联络代言。如露呢，他现在在 Vitas 的这个 Hospice Care 加州，他除了是代言人之外呢，他同时也是为全美国安宁照护的先驱及掌有安宁照护专业的领导地位。如露一方面教育美国医疗界如何了解华人的文化背景，提升对华人文化背景的敏感度，以提供华人更有品质的医疗服务。另外一方面，他致力于华人社区教育以及提高华人社区对安宁照护及缓和疗法的认知。如露在各华人宗教团体、疾病防治协会及华人社区提供团体合作，以及培训华人义工来为华人服务。他同时也举办许多华人社区的免费讲座，如果您的周围有兴趣的话，您可以打电话到角声来，如露她很愿意到你们的社区里面去为你们举办免费的讲座。那因为时间关系，今天介绍很多，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如露。
你好，谢谢你邀请我来，到角声来为大家讲关于怎么样疏解压力，所以可以提供更好的照顾。那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讨论这个压力呢？那我想给大家提供几个关于压力的统计数字。大约有72%在美工作的人经历了压力，跟压力有关的身体还有心理的症状。在美国每一天大概有100万人为了跟压力有关的原因而请假。大概有1/3在美国工作的人经历过这个丧失工作日程的状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的统计数字统计这个压力对在家照护生病亲人家属造成的影响。那为什么我要帮大家用正向的方法来减压呢？那我身为一个医护人员，这是一个从事健康医疗专业人员的天职，因为压力对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那 减少压力，能够提高的生活品质，也有办法保持个人的价值观。今天我尽了我的全力，但我明天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今天的目标是提供您调节工作上及日常生活上压力的咨询，因为您承受相当大的压力来照顾这个生病亲人的扛这个生病照顾生病亲人的责任。您若是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您就能更开心，更有心情，还有体力去提供对生病亲人及家人更有质量的照顾。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来疏解这个压力呢？第一，我们必须认识什么是压力。我们要认知压力怎么影响你的身体、情绪跟心理，和影响您的工作。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活动，能够检查您的压力指数。我们可以找出几个正向疏解压力的方法，我们更可以做出一个属于您自己的所谓压力再建的计划。那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要来了解什么是压力哦。压力其实没有好和坏，压力存在于每个人每天的生活当中，每个人承受压力的方法不太一样。有些人觉得这是很小的一件事，有些人认为你怎么有办法受了这么大的压力都不吭一声呢？事实上，压力没有好和坏，完全没有压力也不是件太好的事情。要适当的能够这个疏解这个压力，然后让压力发挥它正向的作用。那我们要去了解，在这个关键呢是在怎么样去了解压力的各种不同的层面。这世界上是真的没有完全没有压力这回事。那我们的压力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先来说负面的影响好了。当一个人没有办法有效的疏解压力时，会在哪些方面产生影响？这身体上会受到影响，情绪上会受到影响，心理上会受到影响，更会影响您的工作。还有如果是在家里照顾生病亲人，你更会影响到这个你照顾亲人的这个关怀的这个品质。压力怎么样对身体造成影响呢？长期压力对身体的伤害远大于吸烟或是高胆固醇。研究报告显示，当人处于因长期压力造成的沮丧、愤怒和焦虑的时候，得到重大疾病的几率是其他人的两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关心和注意的事情。不要认为说啊，你有什么我就是天天紧张、常常生气这样子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其实对身体造成非常大的伤害。为什么呢？因为长期压力减低身体的机能，过度的激发肾上腺跟你的神经系统，导致长期的精神不振及丧失热忱。常常有人会头疼、高血压。会喘，肠胃不适，背痛跟疲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当有非常多的压力的时候，血压升高了。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我的父亲，他就是有所谓的白衣高血症。什么是白衣高血症呢？他在家里量血压的时候都好好的。去医院呢，看到白衣服的护士或者是穿着白袍的医生，他的血压就一下子变得好高。那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看到医生护士，他会紧张，这就有压力，血压就往上跑。所以他当时在医院，大家医生护士量他的血压的时候吓了一大跳，赶快给他吃降血压剂。他这个降血压剂一吃下去，惨了，他要从医院开车回家的时候开不回家了，他的血压降到太低了，因为他没见到医生护士不紧张了，血压就往下掉了。那你想想看，这只是一件事情，见到医生护士给一个人造成的这个血压的影响。想想看，一个人要是长时间的处在这种紧张跟压力的状况下，这个血压是长期的升高的。那对于心血管跟的健康都是非常不好的。喘气，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觉得你要是很压力很大的时候，觉得呼吸都呼吸不过来了。这个有一个待会儿要带大家的一个活动，就是怎么样好好的深呼吸。这个深呼吸呢，不仅可以带给你的身体的组织还有脑的组织更多的氧气，也是一个很有效的减压的方法。肠胃不适、 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吧，我自己要是很紧张的时候就会拉肚子。那有些人是他会觉得胃酸过多，很多人紧张有胃溃疡，那这胃溃疡、胃酸过多跟拉肚子通常都是跟长期的压力有关系，跟紧张、焦虑跟压力有关系，背痛。有些人他压力大的时候会发生肩和颈的酸痛，有些人他是这个酸痛的症状是出现在背部的时候，当这个压力减少的时候，这些疼痛的状况就会减少，也甚至于消失。但是你长期处在这个压力上的时候，开始是因为压力紧张造成的肌肉比较僵硬，长期下来就会造成肌肉硬化跟钙化的现象。疲倦，常常的很大的压力的时候会造成精神的疲倦，就会造成没有精神，然后接下来就会很容易忘记事情。压力对情绪上的影响，这个不用我说，大家都有经验，对不对？压力一大就容易愤怒，容易有挫折感跟急躁，也容易伤心，也容易沮丧，也容易焦虑很容易恐惧。压力大了，当你对周遭的亲朋好友都像个刺猬一样的时候，没有人喜欢来跟你讲话，这时候就会寂寞，会悲观负向的思考，还会有罪恶感，好像刚刚不应该跟他讲这么大声，或者刚刚不应该对他发脾气，这些都是对压力在情绪上的影响。再来我们讲讲压力对精神上的影响。压力大的时候容易忘记东西。举个今天的例子来讲吧，今天要来这个teleconference 讲课，所以我就有一些压力啊。哎，先是忘记支票本，回家去拿支票本，结果把皮包忘在公司，还得开车回去公司再把皮包拿过来。所以有压力的时候容易忘事，难做决定，有的时候做的决定不是最好的决定。为什么人家说在你压力大的时候不要去casino， 不要去赌博场所赌博呢？因为你选的数字啦，或者是抽的牌，总是运气不好，越有压力运气越不好，不能过够做决定，也不能够专心，然后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整理，杂乱无章，到处哎，而且会一直担心，而且会胡思乱想。那当这些状况发生的时候，就对工作上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工作效益就会很差，没有动机，不能够合群，甚至于到了旷职或者迟到的地步。那当这些现象发生的时候，那就会影响这个你工作上的表现啦，那老板就不给你好脸色看，那这样压力就越来越大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个在您的 package 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表格，上面是写 assess your stress。那今天我们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在这个 conference 的中间让你写这个，待会就是 conference 结束之后，你可以依照这个表格呢，来看看您的压力指数是多少。那这个数字到时候有什么意义呢？您如果翻开您的讲座的那个讲稿，在第16页的地方，那它上面有一些数字，当是非常处在非常有效益的状况下的时候，您的压力指数是在10到15个的点数上。那如果是你是很平衡的、很调和的，是16到20个点数。那如果你是开始有一点觉得 strain， 就是觉得很有压力的时候，是21到25个点数。当超过26个点数的时候，就是很接近于丧失热忱，或者是说我们英文说 burn out 的这个指数了。所以刚刚说的这些身体、心理跟情绪和精神上的影响，这时候就会非常重要的影响到您的生活的质量了。那当压力疏解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得到适当疏解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压力得到适当疏解的时候， 身体上你会得到充分的休息，你会有办法能够好好的吃东西，你会很健康，在情绪上是平静的，能够正向和乐观的思考，那能够适应变化，能够处理危机，在精神上能够清晰的思考，能够做出好的抉择，处理身边的事情都是有组织有条理的，在工作上和亲人同事相处的就可以相处得很好，能够提供有质量的照顾，你做什么事情有什么跟什么人有约定的时候，你能够准时，能够把工作做好，更能够合群。那讲到这些都是一些大家希望能够这个样子的，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效的疏解压力，然后能够达到这些像刚刚所说的这些状况呢？当然压力是可以预防的，就像你要是能够知道说你的压力的来源是哪些，那先找出这些原因，然后做好好的预防。像你知道你会有金钱上的压力，那你就要先做好储蓄啊，然后或者是找一些，但是就不要太冒险，就是说你投资的时候就不要太冒险嘛。如果你觉得说明天后天有一个重大的什么事情，你老是睡不好，有很大的压力，这时候你可以用一些疏解压力的方法，让自己能够睡好一点，精神好一点，这样子你处理事情就会更有信心。那当压力来临的时候，要怎么办呢？那刚刚说到预防压力的时候，有几个方法，你提早准备，然后找一些你可以预防压力的方法，不但是可以从那个生活的方法上面去化解压力，当你自己发现这个压力已经压到你头上的时候，你怎么样处理压力呢？你可以找到改变情况的方法，然后能够知道说当压力来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应付。就好像我知道我从我家里开到这里来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塞车的，我这个人呢一旦塞车我就心情不好，我就压力很大，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早一个小时以前来，那再怎么塞我就不会那么急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提早预防的方法。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车子在车子上寸步不动弹不得的时候，我的脾气这个压力就很，这个时候脾气就来了，总是就是想开口骂人了，对不对？尤其是前面的车子就是 illegally 把我卡住的时候，那这时候这脾气就很大了。这时候要是我能够知道说这是我会发生的状况，或者是我就在车子里头自己对自己大声讲话也行，或者是我能够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哎，反正我就在慢车道上慢慢开就好，就不会有人来卡在我前面，在慢车道上面卡在我前面的，对不对？比较少，起码比较少。那所以我们也要先想好，当压力来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先因应的方法。那在这个在我们的 Hangout， 在第22页的地方有一个生活平衡金字塔。这生活的平衡金字塔呢，最上面一个是第一个做的是及时应对的技巧。对于每天的急性压力的状况，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交通阻塞啦，工作过劳啦，家庭不睦啦，你这心里头已经晓得有哪些急性的压力的状况，这时候你要选择一项或者几项的技巧来应对急性的压力。那像刚刚谈到深呼吸啦，和自己乐观的对话啦，当然我在车子里面开口大骂说好像有点不是很乐观啊，不过这是也是一个疏解压力的方法，要不然的话就是自己生闷气在心里啊。那或者是可以想象自己处在一个宁静和平安的地方。那我想其实这个没有在 Hangout 里面哦，我从那个 Mayo Clinic 找到了一些其他疏解压力的小技巧。那有一些技巧呢，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叫 biofeedback 生物回馈法。什么样的生物回馈法？这听起来好像很多学问啊，其实是很简单。例如说就是拿个简单的方法比方来，像你家里要是有那个血压计，自动血压计，你可以自己把就是两个血压 哎，先量个血压，以后你在量血压的时候，你就眼睛闭着，深呼吸，然后你想象你所有的血管都打开了，然后慢慢的想，量一次，量两次，量三次，这时候就可以慢慢的训练你自己的身体能够跟你的你想的想法配合，尤其是血压计的那个量好有个指数，对不对？你可以知道说你的做法有没有用，这就是所谓的生物回馈。当然比较 fancy 一点呢，就是在你身上连了各种不同的电极啦、脑的电波啦，或是那种是比较复杂一点。不过最简单的是可以在家里自己这样子做，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说，诶，做久了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其实甚至可以感觉到你的血压正在往上跑。嗯，这时候你就可以运用你平常怎么样让血压往下降的方法，这样子来放松自己，这是所谓的生物回馈。那待会儿呢，要另外一个方法就是guided image，就是带领式的静坐。待会儿在结束之前，我会带领大家做一个带领的这个带领式的静坐，这跟所有宗教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也不是也不是也不是跟也不是，是最主要是说，它是跟宗教们只是一个带领大家到一个就是静一个是一个静坐的方法，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例如说像催眠也是一个方法。催眠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要的，好像被催眠就会浮在半空中那样，其实不是的，它是一个就是医学上我们说讲的催眠，它是一个短暂的能够让自己放松的一个方法。其实你可以做自我催眠的，你可其实最简单自我催眠的方法就是早上起来面对镜子，自己看自己，然后把笑得很灿烂很开，然后说今天我就要过最好的一天，今天是我过得最好的一天，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自我催眠的方法。或者说我今天我是这世界上最漂亮的人，就好像白雪公主的那个坏后母一样，只是这下子不是魔镜了，是你自己对自己说，今天我是这全世界最美的人，这是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催眠的方法。那还有呢，就是做 muscle relaxation，做肌肉放松。那怎么样做肌肉放松？有好几种做肌肉放松的方法。你可以用引导式的肌肉放松。待会儿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带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肌肉放松的方法。剩下来就由音乐治疗、听音乐来放松，跟音乐治疗，跟瑜伽也是一个很好的放松方法，或者是待会儿会教大家的深呼吸的技巧。还有能够最深层放松的方法，就是如果您有什么信仰的时候，当您在做祷告或者在阅读经文的时候，那时候的放松是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比拟的。刚刚提到了就是这些所有的技巧，那我们怎么样来运用这些技巧呢？刚刚提到了有些比较花短时间技巧，你可以用来作为，对于每天急性压力状况的时候的一个方法，应对急性压力的方法。但每天不要忘记，在这个刚刚说的生活金字塔里头，每天你要找一个辅助性的活动，做辅助性的活动来达成情绪跟身体的平衡。做一样或者是以下四大项每天的活动，做对你自己觉得很愉快的娱乐，滋养强身，例如饮食啦，或者是运动，情绪上的幸福，例如说朋友啦、亲人的互动、社交联络，这些每天找一个或者是四个都找都可以，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达成这个疏解压力很有效的方法。那在这个生活平衡金字塔的最底下呢，有一个 lifelong foundation。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能够长时间的能够平衡，达成这个压力平衡，能够让你能够有能力处理生活给你带来的任何问题，能够让你提供你平和的感受， 然后能够提供你探索及实践生活平衡金字塔的基础。这个时候，有的人会借助宗教，有的人会借助于一些哲学或者的方式来达成这个 lifelong foundation， 来解压的方法。那我们要怎么做呢？第一步是要找出一件你能够常常跟能够有规律的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是现在你的，那当然是现在你没有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能够带给您很大的正向生活改变的事。那例如说像什么事呢？你可以很简单的就是，例如说你觉得我需要能够多睡一些，或是我需要能够多运动一些，或是说我觉得我希望能够时不常念本好书，或是我希望能够跟我的先生太太，或是我的小孩，或者是任何一个人能够多花点时间相处。找出这一件事情你能够常常规律的做，现在没有在做，但是这件事情如果做了呢，能够带给您极大的正向跟生活改变的事情。第二步呢，就是要做一个生活计划，使您能够完成这件事情。那要记住，要这个，当然你这个事情要很简单就能做到，那你这个计划要能够，这个计划定出来要能够衡量这个计划，那当然最重要就是要去做，对不对？那刚刚的几个例子呢，如果说是需要睡觉的呢，你就说我每天会提早半个小时睡觉，然后起码再下去的三个礼拜里头每天提早半个小时睡觉，这样子的话就是能够衡量，要能够简单做到。因为有的时候定了太大的目标，你没有办法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就会有的时候就会荒废了。那说半个小时就是能够衡量的，那当然就是第三个就是要去做，对不对？那刚刚有提到说我希望能够多做点运动，那这个计划就可以是例如说我这个礼拜我一定起码三天要每天能够走路走20分钟，就算是在家里走也行，或者是在社区附近绕着房子走个20分钟，反正就是你定一个能够简单做到要能够衡量的生活计划。刚刚说例如说像刚刚说念本好书啦，那你的计划可以是你要去图书馆，或者是甚至于 grocery store， 就是花大约15分钟的时间念一点点，就是念几个 chapter 或几页的书。那这些就是一些例子啊，能够制定这个生活计划。第三步呢，你要制定这个效果，就说你要制定你收成的效果。例如说，你就觉得说，你要是自己觉得你感觉有充分休息啦，那就是你能够多睡一点的效果，对不对？你要是能够把那个书念完，也就是刚刚能够说到能够念好书的效果 ，get some exercise， 你会发现你有比较多的能量，跟你有比较多的精力。或者是你lost 掉 2 pounds 啦，减掉2斤啦，或者是1公斤啦，这样子都是你的你所制定的收成效果。要记得的事情是，这个习惯呢是大约要花30天来养成一个习惯，养成新习惯比戒除旧的习惯还来得容易。那接下来成不成就看您的咯。最后我们来做一个带领式的静坐，5分钟带领式的静坐。那就是大家就是双腿呢不要交叉，让它平平稳稳的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双腿平行舒展开，最好能够背呢就是有找一个有靠背的椅子，要不然到时候太 relax， 到时候从椅子上掉下来。那不要笑，真是发生过的事情。OK， 那现在我们开始做一个简单的呼吸运动。 身体的各部分都不要交叉啊。你如果手指头要交叉，就是如果你觉得这样子比较舒服，或是你觉得这样子比较安全，有些人说手指头交叉了感觉比较安全，那是没有关系的事情。那我们来做一些简单的呼吸。那你从你的鼻子吸气，然后从嘴巴吐气。那你吐气的时候，那嘴巴撅起来啊，不是吹口哨，但是像撅起来像鱼的嘴巴那样扁扁的，扁扁的小小的，然后慢慢的吐气 ，OK？ 那我数到五，然后数到五的时候吸气，然后再数五的时候吐气 ，OK？ 现在吸气一。2 3 4 5，吐气1 2 3 4 5，现在要越来越慢咯，吸气慢慢的吸，吐气慢慢的吐哦，吸气1 2 3 4 5，吐气1 2 3 4 5，想象你现在坐在一个电梯里头，这是一个很舒服的升降梯，里面有一张很舒服的座椅。在墙壁上呢，你可以看到那个电梯有五个灯。当我从五数到一的时候，这个灯呢就会一个一个的亮起来。那这个，当这个升降梯从五到一的时候，在每一楼，你会发现你自己越来越放松了。当我从五数到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在一个非常深沉的放松的状态。现在这个电梯在第五楼，现在要慢慢的走到第四楼。现在你可以看到第四楼的那个灯亮起来了，越来越深沉的感觉，放松了。现在这个四楼到了，慢慢的要从四楼到三楼了，你可以看到三楼的灯亮起来了。现在你越来越舒服，你越来越感觉到这是一个很舒服很安全的地方。不要忘记深呼吸哦，这个升降梯慢慢的要从三楼滑向二楼。你好好的享受这个越深层的舒服跟放松的感觉，这个升降梯现在要慢慢滑到一楼咯，现在慢慢到达一楼了，你发现你自己非常完全的放松跟非常的安宁，这个升降梯的门打开了，你发现自己在一个非常漂亮的森林里头。在这个森林是在一个山脚下，你站起来，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这个好像有一个在潺潺流动的小溪在旁边，太阳呢照耀在这个空气上，这个空气的这个植物里头，然后是非常的凉爽跟清新，你可以感觉这个太阳的温暖在你的脸上，在你的手臂上，然后你可以感觉这个脚下的这个土地呢是柔软而又坚实的，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些野花呢，用各种灿烂的颜色，黄色的、蓝色的、紫色的跟白色的、红色的，然后你听到那个蟋蟀在远处的慢慢的鸣叫， 有很多蝴蝶啊，在那个在附近飞舞。你走到那个小溪，你会发现，那个小溪因为太阳照射的关系，那些溪水反射太阳的光，像好多小钻石在这上面。你是非常的轻松，然后现在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一个很重的背包，你背着一个很重的背包。这个时候，这个背包里面藏满了所有的压力跟所有的难关，你需要，你在白天的时候需要度过的。你觉得你会发现，就虽然说这个背包里面的东西好像对你很重要，但是你现在获得了这个允许，在这个时候可以暂时把这个背包放下来。你弯下腰去把这个背包放在，放在你的脚边。你知道，你随时想要把这个背包背上去的时候，你是随时可以把它找到，也可以把它背上去的。现在是可以把这个背包暂时的放在旁边，然后给你自己一个短暂的时候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个没有沉重负担的感觉啊。你身体觉得非常非常轻，又非常非常轻松，现在活动起来更容易了。你走到这个溪水的旁边，然后往下看，看到这个清澈的溪水，你看到你自己的影像在水里头，你觉得自己非常的漂亮，然后也非常的独特。拿几分钟时间来看看你自己，真的好好的看看你自己。在溪水里面的自己，你的脸上是多么充有生命力。当你看到压力的时候，你就承认那是压力，然后继续往前看。你看看你自己的眼睛，然后笑一笑。你会发现，你越看就越能够看到你自己心灵的深处。然后你可能发现你的爱心跟你的关心是多么的珍贵，然后你的笑容跟你的泪水，是填充了这充实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你是你了。那你现在找一点时间来看看这个溪水中间的自己，这个自己，这个非常万能的自己，然后你非常高兴你能够看好好的看看你自己，你能够觉得说这个在溪水里面的自己能够找到久别失去的朋友。好像一个久别失去的朋友，你可以跟自己说 hello， 然后你可以谢谢自己做了这么多事情。这时候你要提醒你自己，你是多么多么的独特，多么多么的仁慈，跟多么多么的有爱心，多么多么的坚强，跟在这个世界里你是多么多么的重要。现在是该起身回来的时候了。然后很温柔的跟很有爱心的告诉你自己，你在溪水中的脸说拜拜，跟他们说，跟这个溪水中的自己说，你会再来这个溪旁边，你会再来看到你自己，你会再来跟他有特别这个相处的时候。然后现在你可以走回那个你的那个电梯里头，坐回你的座位，然后你可以慢慢的感觉你的脚还有你的膝盖还有你的手。你如果现在想要 想要回到你刚刚把你的背包，这个充满了压力的背包提起来，你现在可以把它提起来了。你会发现这个背包好像轻了一点，很比较容易扛。你这时候走回这个电梯，坐下来时候，你看这个门慢慢的关了，你可以看到这个电梯从一楼升到二楼，二楼升到三楼，三楼升到四楼，然后这时候你开始，比较能够感觉你身旁周遭的气味、声音还有光。到五楼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的把你的眼睛睁开了。你可以转转你的头，伸伸你的手臂，那你现在又回到你刚刚坐在椅子上的房间里头。那这是一个简单的带领式的静坐。那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好，谢谢如露。那您刚说这个静坐是持续几分钟？
大约。
那要多久做一次？
随便你什么时候爱做就做。
哦，所以这个 picture 永远是一样的吗？
你愿意让它是森林也可以，你愿意让它是海边也行，
就让它 relax 的一种。
对对，你可以想象你自己喜欢去的某个地方。那我有一个家属，他告诉我他喜欢去夏威夷的海边，手上拿一杯 pina colada。那这时候我们就是带领他，就是用这个带领式的冥想的方法、静坐的方法，带领他去夏威夷的海边，又重新去度了一个假。
这种果效有没有什么survey 说是
有效吗？
有效。
感觉好像就是因为我在安宁照护上做，我们常常我们的公司的神职员跟社工常常这是常常做的一个的冥想方法。那你要晓得安宁照护的病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哪里做 vocation 了，是一个很简单又省钱，然后又有能够带他们短暂去一个他们生命里面对他们最有意义的地方的一个方法。我们发现他们的好像他们的家属的压力减少了，病人的疼痛有减轻的现象，好像不需要吃那么多止痛药。那就是但是有没有正式的研究报告显示是在那个 Mayo Clinic 的那个报告里面，是他认为这个冥想这个静坐 meditation 的方法是一个很有效，能够减压、减轻疼痛跟甚至于对于中风的病人都有正向的效果的。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统计数字？目前我是没有。他对于焦虑跟与对于那个行为上的改变，或者女性更年期的那个 hot flush。还有疼痛处理跟那个 tension headache 就是头痛都有很好的效果。
我不能做到最后睡着了。
有，所以我刚刚说要找一个有靠背的椅子，先有人睡着了，然后椅子摇下来。
OK， 谢谢如露。我们现在要开放时间，当我念到你现在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您只要按星六一星号键六一。就可以接听到我们的现场，按星号键，然后六一三个 key， 你就可以接听到我们的现场。任何有关于今天讲话的内容的，您都可以打电话进来问。比如说您如何照顾您的家人，如何减轻您的压力，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露露这边有一个问题是，有的人他减压也许不是在你的这个讲的这里头，比如说他花钱啊，
所以我说正向减压对不对？有些人觉得他减压的方法是花钱，有人甚至去赌场赌博，有些人用一些药品，或者是用一些 substance， 例如像酒精之类的那个酒精或者是毒品药品，这些其实都是减压，但是它不是正向减压，对不对？因为它都会带来甚至一些 potential 的负面的影响。钱花多了，你到最后的压力更大，因为你有经济上的压力。你喝酒酗酒了，这个酒醉以后做了糊涂事，说了糊涂话，甚至对于身体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那 但用了违法的药物，那更就不用提，当然会有上瘾，身体、心灵、身心还有金钱上都会受到非常大的损害。为什么我说正向的减压就是需要用正面的方式来减轻这个压力，来造成对于身体、心理跟情绪上面的负面影响。
嗯，但像我如果用减压，我会多吃点东西，这方面。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啊，因为你知道，我们说那个碳水化合物，尤其我不晓得你吃的是什么东西，不过很多一般人压力大的时候喜欢吃甜食，
嗯，
跟吃淀粉类的食物，为什么呢？其实当人在吃那个碳水化合物的时候，会在大脑产生一个化学物质啊，这个有点像吗啡类的那个化学物质，然后能够让心里头感觉比较宁静，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吃草的动物比较温和，比吃肉的动物温和，就是因为碳水化合物在身体里头代谢之后，会产生一个宁静的作用。有压力的时候吃东西多，就是身体在准备，一方面身体在准备储存能量，需要到你需要用体力的时候，你就有体力可以用。一方面也是吃碳水化合物的时候，身体自己在寻找这个减压的方法。
嗯，
当然你要是自己晓得这个减压的这个你自己会用这样子的情形来减压，那是如果配合适当的运动的话，并不是太坏的事情。
嗯，您刚刚提到那个压力对情绪和精神上的影响，甚至工作上，那如果他已经到了 depression 的那个程度的时候，
那就需要看医生了。因为有的时候到这个状况，你要是到 burn out， 我们说的 burn out， 就是丧失工作热忱，这是一个限度。但是还有一个东西我今天没有提出来讲，因为那是另外一个讲题，叫做 compassion fatigue， 就是我们说的好像整个丧失了这个关怀的这个心，整个丧失了这个热忱或这份心的时候，那就不是减压能够治疗的。这个东西是需要预防的。当你已经处于沮丧的状态，就是说也不吃东西了，也不出家门了，整个人就是关在房间，灯也不开，这个时候是需要去寻找医师来做可能要做处方的治疗。
所以有一些人他已经没有办法再觉得再活下去的时候，他周围的亲人
就需要帮他一把了，就需要帮他一把。这个时候这个人已经好像我们说压力极大的时候，这个人极度沮丧的时候，在医院里面我们看到是会缩成像胎儿那个形状，人整个人缩起来像胎儿那个形状，不吃不喝，然后就好像完全没有反应。这时候就是需要精神上的医疗来做帮助了。
嗯，好，谢谢。那我们请线上的朋友，您有任何的问题，请按星六一，请按星六一就可以接听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在线上的朋友其实很多，任何您有如果您只要关于今天的内容，或者是您有任何其他你觉得你可以提出来的问题，我们都希望你能提出来，我们尽量为您解答。按星六一。如果这边有个问题是，现在人的睡眠品质好像都不是很好，那我们要如何改善我们的睡眠的质量
？OK，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刚刚答应大家要带给大家一个放松肌肉技巧，还没有教大家哦。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让你的睡眠质量比较好一点的地方。那你知道人的睡眠有深期、浅期、深期跟浅期，每个人的睡眠的 pattern 不太一样。那打个我例子，跟我先生例子，我是一睡下去的时候，我是到很快就到深层睡眠，然后当时间越过越久，我的睡眠就越来越浅。我的先生是刚好相反，他是从慢慢浅越来越深，所以他早上起不来。
嗯，
所以有一个放松肌肉的技巧可以教大家，让大家感觉就是睡的时候 睡的时候感觉能够放松点，这样子的话希望能够睡得比较好一点。如果其实坐着也可以做，不需要躺着，但是如果大家是坐着的话，可以闭上眼睛跟我做，可以把你也是一样，就是不要手和脚不需要交叉，可是这个时候呢，我希望大家第一件事情是咬紧牙关，握紧拳头，尽量用力，好像整个人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然后放松。OK， 那我刚刚我再一次哦，准备好了没？咬紧牙关，握紧拳头，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整个全身肌肉紧张起来，放松，现在放松。OK， 那在下一次的时候，我要你感觉你的脚趾头都放松 ，OK。注意力集中在你的脚趾头上面，啊，要准备紧张起来喽，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紧张，咬紧牙关，咬牙切齿的紧张，放松。这时候你的脚趾头非常放松，已经感觉慢慢感觉不到你的脚趾头的存在了。OK， 接下来我要你把注意集中在你的小腿，你的脚和小腿。OK， 那现在。准备好了，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放松，这时候你的脚跟小腿都非常的放松，感觉不到你的脚和小腿，好像它不存在了。再准备哦，再准备一次紧张，这时候我要你注意到你的大腿。OK， 那准备好了，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放松，这时候你的大腿的肌肉都放松了，不感觉你的大腿存在。下一次在紧张的时候，我要你注意你的屁股跟你的肚子的这个部分，下腹部的部分 ，OK， 髋骨、屁股、下腹部的部分，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放松，髋骨也放松了，肚子也放松了，感觉不到了。OK， 再下一次，我要你注意到你的胸口，还有你的后腰，还有你的背、后背。OK， 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放松。胸口放松了，后背放松了，后腰也放松了，感觉不到了，也不疼了。再下一次，我要你注意到你的肩膀、胳臂，还有手臂，整个手臂、手、肩膀、胳臂，还有脖子 ，OK？ 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放松。手放松了，手前背放松了，手膀子放松了，肩膀也放松了，脖子也放松了。再下一次，我需要你集中你的注意力在你的头。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放松。这时候全身都放松了，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也不痛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 OK， 现在在数到三的时候可以慢慢的把眼睛张开来，一、二、三，深吸一口气，这是一个放松肌肉的方法，可以在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可以慢慢可以做，这是一个那个放松肌肉的技巧。
那我们是不是对我们脸部的肌肉也要做一些放松？
可以啊。
眼睛啊、鼻子、嘴巴全部扭在一起啊。
对。
然后
当你做紧张的时候，当我刚刚说集中在你的思念集中在你的头部的时候，你在做紧张的时候，就好像把脸皱成一个，就是都皱起来，所有的五官尽量能够紧张部分就紧张起来。当你能够感觉到紧张的时候，你就可以相对的感觉到放松是什么样的感觉。这就是这个运动的这个技巧。
嗯，好，我们今天学到不少这个静坐方法。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按星61。星号键61，您就可以接听到我们的现场来提出您的问题。如果这边有一个问题是，当你讲到的是压力，但是压力有很多种，比如说他在人际关系上，给他很大的压力，那这要怎么解决呢？这个好像。
解铃还还须系铃人，对不
对？
对，
人际，比如说他在工作上，不管是什么环境，就说他工作上碰到的同事，跟家人的关系，他的就是 relationship 非常，他也无法去解决。
这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公司，在美国的公司啊，如果你注意的话，都会有一个 employee benefit， 叫做员工协助。这些员工的协助，这个 benefit 很多人都不去用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benefit， 它可以转介到那个专职的咨商，家庭辅导或是咨商心理咨商的专业的照顾。那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事实上是心结解不开。那心结解不开，有的时候经过这个专门的咨商，并不是告诉你怎么样去交朋友或怎么样去处理某些事情，但是教你一些方法，怎么样去应对，或是怎么样去疏解你心里头的这个结。当你在做这个，如果有这方面的困扰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如果说没有在工作的朋友们，就是说没有这个 benefit， 事实上你要是注意的话，有的时候你的 health insurance 上面也可能会有这个 benefit， 你可以打电话到你的保险公司去查一查。
但你觉得 employee 他会很 confident 把他的问题告诉他的 HR 的人？
不是 HR 的人，不是人事部的人。这个他转介到那个，例如说，他就是转介到社区里面，在做家庭咨商或是心理咨商的专业人员。
公司的人？
不是公司的人，他就是一个付钱的机构，就是他等于公司付钱，让这些机构能够让这些 third party 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那这些病例或者这些资料，公司是没有权能够看的，没有权利能够看的。
所以这个当事人必须去寻找这个机构。
对，当事人自己去找机构。例如说，我找了我一个心理医师，或是我找了一个咨询专家。这个咨询专家跟这个心理医师跟公司是没有关系的，但他唯一的关系就是说，这个心理医师或这个咨商人员，他们的费用，他们的约诊费用是公司的一个从公司的福利里面出来的。
Employee 的 benefit。
对。
OK。在线上的朋友，您有任何问题，我们时间快到了，任何问题请按星61。那在这当中，我们这边有一个问题是，有些人在面对癌症的时候，常常觉得很无助，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压力？要如何处理？
那当然是啦，因为事实上，遇到超过自己能够掌握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无助感是一定有的。但是你心里头如果能够想着你要是能够好好的把你的精力和你的能力还有你把它着重在比较正向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无助了，你可以更积极的用你的生命力你的精神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你要是只是坐在那边感觉无助感觉沮丧，那压力当然就越来越大了。 因为这种这个健康和疾病有的时候是很难一个人很难掌握的事情。当你面对这种就是生活常常给我们一些难题，对不对？这些难题碰到了是在掌握之外的事情，与其你坐在家里跟自己生闷气或感觉无助、沮丧、愤怒，甚至于愤怒，不如好好的用就是用一些刚刚这介绍的这些解压的技巧来解压，同时更正面的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说是，如果说是刚刚所提到的癌症，你可以找寻各种，例如说到角声来来找寻关于癌症的资讯啊，或是询问你的癌症专门科医生，或者是到网站上面查询关于这种癌症或这种各种治疗的不同的方法，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法。知识就是力量，行动也更是力量。如果感觉当生命给了你一些难题的时候，你要用正向的方法去迎接它。
谢谢如如。在线上的朋友，如果您今天没有发问的话，您有任何的问题，请您打电话到角声来。如如她非常乐意为您解答您往后所发生的问题。那如果如如她也很愿意在您的社区里面做一些讲座，那您可以跟角声联络。我们可以替您安排讲座的时间，或者是 create 一个讲座的时间。只要您有任何的人愿意参与的话，我们都很乐意。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必须结束在这里。谢谢如如今天给我们有别于以前我们癌症讲座的一些关于讲到癌症的那我们来预告下个月。就是十一月十五号同样是星期一晚上7点到8点，题目是癌症复发的预防，我们请到的是刘如峰肿瘤科医师，他是前德州大学安德森研究中心的肿瘤检验医学科的医师。他同时是副教授兼化学病理师的研究训练计划部的主任。我们会请到刘如峰在11月15号来与我们讲述到癌症复发的预防。欢迎您到时候打电话进来，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您周围的朋友。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结束在这里。那还有一个就是请填意见调查表。那我们希望明年这个讲座的内容是题目呢，内容是由您来告诉我们，看您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明年的这个 schedule 先稍微做个整理，我们非常需要您的参与，谢谢您。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11月15号再见。好，各位晚安。